是非不分的时代令人厌恶，扑朔迷离的人际让人发怒。职场伦理是一门教你如何正确工作处事的学问，职场伦理是一门使你立足真理的明体答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实际的教导，让职场伦理的标准成为你我生命的实际。欢迎收听《职场伦理》。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周教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本课程一共有六课，今天是第四课。以下我们来开始谈第四课。第四课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对事情的一个态度。对事的态度，我想在圣经上有一段耶稣自己讲的比喻最传神了。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天国是什么呢？天国是好比一个家主，他到远方去，把他的仆人找来，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两，有一个给了五千，有一个给了两千，有一个给了一千。过了许久，主人回来跟他们算账，那个五千的又赚了五千。主人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个两千的赚了两千，也到主人面前来，主人同样对他称许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从圣经来看，得五千赚五千的人和得两千赚两千的人，在主人面前得到的称许是完全相同的。从管理的眼光来看，这两位的投资报酬率都是100%，他得到的称许是一点都不差，表示神在这一生里要我们每一个人把他所赐给我们的资源充分发挥他的效能，让他能够达到100%的投资报酬率。我想这一个例子，这个马太福音25章耶稣所讲的比喻，是最能够充分表达基督徒在做事情上面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就是追求100%的投资报酬率。我这里讲的投资报酬率，指的是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有的资源，这些资源包含我们先天的禀赋，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后天神给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的机会，或者有人喜欢叫机遇，我们所碰到的机会，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的状况，这些结合起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寻求让他发挥最大的效能。在管理里面，我们常常讲一个字叫做综合效果，英文是 synergy, S-Y-N-E-R-G-Y, synergy。这个字在管理非常被强调，意思就是一加一它可以大于二。其实一加一在一起，如果没有任何化学的作用，它可能是等于二。但是人跟人之间合在一起，我们的各种的条件合在一起，常常有一部分会抵消。因此一加一不一定会大于二，有时候会小于二。因此在管理上，我们会寻求要把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产生最大的效用。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条件，有他不同的兴趣，其实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每一个人所碰到的机会，每一个人的环境也是有差别的。可是怎么样把我们先天的这些禀赋、条件、能力，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所累积的技能，跟我们所新碰到的工作的环境、工作的条件，我们跟主管的关系，我们跟部署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把它做适当的结合，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耶稣讲这个忠心的管家所要传达的意义。就管理上来讲，每一个人在工作当中，他扮演的角色不是别人可以100%掌握的。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编辑，我在写作的时候，我要用多少智慧，我要花多少心力，不是总编辑可以影响的。我今天在现场工作，我是一个作业的装配员，也许在现代的管理当中，我们利用工业工程的这种技巧，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规划起来，甚至利用一些辅助的机械设备，让你没有办法偷懒。这是20世纪以后科学管理在工业工程所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生产线当中，你的动作、你的时间都经过规划。可是虽然是如此，虽然是如此，你还是可以有一些自己斟酌的所在。譬如说你在过程当中你发觉有毛病了，是不是立刻就停下来，还是你有毛病了你人就让它过去，等品管的人去找。你其实用心不用心，即使在最机械性的工作上，人就有差别。何况绝大部分的朋友，你的工作应该不是生产线的工作，你的工作非常可能是有一部分用智慧，有一部分要和别人互动，有一部分是比较机械化的动作。而只要不完全是机械化的动作，工作者本身就有相当决定的权利，也就是决定工作品质的好坏，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者本身。如果照马太福音，耶稣对每一个人的期望，我们要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把我们的潜力充分的发挥的话，表示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应该当作是主所托付我们的，认真来做。我记得在加拉太书保罗曾经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而主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对每件事情都应该要尽我们的全力把它做到最好，因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人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因此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工作，其实也都是神所预备所安排的。怎么样在那里充分的发挥我们的潜力，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努力的。敬业、忠心这个特质在企业界是非常被重视的。我曾经做一个研究，跟很多大型企业的老板讨论他们最重视员工的特质是什么。结果我发觉几乎 80% 以上的老板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敬业，也就是你是不是把工作当作是你自己的，而不是当作别人交代的。我记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哥罗西书，他有不断地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在做仆人的话，要凡事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我记得他一直强调了一句话，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这句话在哥罗西书第3:22曾经出现过，在以弗所书第6:6也出现过，都是强调你们做仆人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你们的主人，也就是在主人的面前我们侍奉，主人不在了我们就偷懒。这一种现象其实不只是在保罗的时代做仆人的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在现代也是一样。很多人监督者在场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做，监督者一离开他就偷懒了。很多学生在考试之前会努力用功，平常大概就不太习惯认真的去念书。所以我想好逸恶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人的天性，可是好逸恶劳和这里讲的忠心敬业是完全相违背的。我不是主张说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本性全部改变，可是我前面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基督耶稣希望我们做的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希望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尽全力去做，在不多的事上要有忠心，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在哥罗西书说，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在以弗所书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里都是把在主人面前的侍奉当作是侍奉主，当作是服侍主的观念。
苏格拉底说， 我们不应讨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应讨论如何生活的大事。职场伦理学正是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正确的工作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扬起芝麻绿豆小事，认真职场如何生活的大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本课程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注明给职场伦理的周教授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前面我提到忠心敬业，这个是在职场当中对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我在这里还想多讲几句。我前面提到马太福音25章第14节到30节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耶稣的比喻他讲的就是什么是天国，他设了这种每一个仆人从主人领受不同银两的比喻。刚才我讲的有一个领五千的赚了五千，一个领两千的赚了两千，可在那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一千两银子的领受者，他把那个银子埋在地里面，等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把地下银两掘出来跟主人说，主人你看我没有动你的银两，原封不动还给你。主人责备他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一千夺过来给那个有一万的。而且耶稣讲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很严肃的话，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从这个例子来看就更令人可怕了。如果我们不够忠心，把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些资源，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做，神给我们身体，神给我们当时的时机，神给我们累积了一定的背景，在某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一个特别的空间上面，我们如果没有尽心去做，把神所给我们赐的银两，这一千两把它埋起来没有发挥，恐怕到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在审判台前面就会哀哭切齿了。因为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掉。所以忠心的管家不只是从正面来看，我们发挥了100%的投资报酬率，我们的主人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会称赞我们又良善又忠心。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资源充分发挥，我们可能会被主人斥责说我们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想忠心敬业对基督徒来讲，它其实不只是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雇主或者我们的主管，而是对在整个事件背后安排的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时代的主，是环境的主，我们的主是我所有资源的主宰，他给了我这些资源，他就期待我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我没有发挥，恐怕在永恒的主人会对我们发怒。我记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里面有一句话很好，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前面我举的例子说，有很多人在他的主管在的时候，他的监督者在的时候，他就认真做，主管不在，监督者不在，他就偷懒。孩子们当父母在老师在的时候，他就循规蹈矩，老师父母不在，他就自由自在的随便随心所欲。根据哥罗西书三章23节的观点，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为什么呢？因为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此我觉得从圣经的逻辑来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对应的都是我们在永恒的主，这位拯救我们的主。因此或说话或行事都要以荣耀主的角度来做。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的积极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是忠心，忠心就是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尽我的全力把它做好，自动自发把它做好。后面我这里提到的积极主动，那又是更进一步了。敬业的人是把 交在我手上的事情，我认真的执行。可是主动指的是，在别人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交给你之前，你就主动的争取说，这个事我来做好不好？也就是勇于认识。勇于认识在职场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在一个团体当中有很多人，如果有件事情我们想找谁去做呢，假使有人说我来，对主管来说，如果这个人每次都勇于认识，每一次碰到事情他都说我来试试看，我想主管会给他更多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勇于认识表示你敢承担风险。而风险是什么呢？其实做每一件事都有风险。社会风险是我怕别人会不会嘲笑我说，诶，我不自量力，或者批评我爱现，或者是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这个人很好像瞧不起他。人在群体中常常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如果你的表现是很积极的，什么事都主动，有的时候我们会怕别人眼中的我会不会太突出了，会不会让别人不欢喜。其实不止这样，我们心理上自己也会有风险，每件事情做起来都不一定百分之百会做成功的。如果万一做得不好，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显得自己很笨？而万一失败了，会不会很丢脸？万一做不好，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没有工作的前途呢？这是心理的风险。另外有的时候也有生理的风险，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做过的，或者是没有人敢做，没有人想做，那你说好，那我来吧，这样的事通常比较难，可能比较新，可能在别人看起来他划不来，因此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受伤呢？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呢？这是生理的风险。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什么事都主动做，会不会因为这样钱反而赚得少了呢？因为失去了别的机会。所以我刚才讲的其实是在社会学里面对于风险的定义。我们觉得风险可能来自于别人的眼中，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心理，可能来自于实质的生理上面，也可能来自于财务上面。可是不敢承担风险的人，从管理的研究来看，通常他所获得的报酬也会比较少。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说，一般来讲，成功的经理人往往是在工作中愿意冒中度风险的人。我再说一次，有研究显示，成功的经理人往往是愿意冒中度风险的人。记得，不是冒高度的风险，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这种冒高度风险在研究里显示他成功的机会反而不大。他成功了可能赚大钱，可是他有更多的可能是失败。不愿意冒风险的人，一般来说他的经营不容易成功，因为风险跟报酬其实后面是有一个关联在的。你只要这样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风险大家都去做，这表示这个产品一定供应会超过需求。一件事情大家都愿意做，表示我们可以找到充足的人力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力市场当中所愿意付出的报酬也就比较低了。因此我再说一次，勇于认识的人是表示你敢承担风险。从研究来看，承担中度的风险往往会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说，纯粹从研究从推理的角度来看，积极主动勇于认识代表你成功的机会比别人更大。圣经大致上有一个好的例子，彼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人。如果你读四福音书，我觉得彼得的许多的言语，他的神态，他的行为常常会引起读圣经的人觉得很有趣。我特别记得在圣经马太福音14章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门徒们一起在海上打鱼，耶稣从海上直接走向他们，在夜里面他们看见有人在海上走，渔夫们当然很紧张，觉得很稀奇，那有人看出，好像是耶稣，然后彼得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了。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说，好，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开始走的还好，再过一阵他突然紧张起来，觉得啊，我怎么在海上走，然后这一下他就陷到海里去了。 他就喊主啊救我，那主就伸手把他拉起来。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有趣，一群人一起打鱼，大家都看见了主，彼得在众人当中主动的积极的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是不是很像一个孩子看见了父亲，他有对父亲有信心，因此他说，那如果是你，我就到你那里去，然后他就冒险下去。他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风险。如果水不能够承载他，他沉下去了，那生命上有风险。如果他每个人都想去，他率先的去，别的同伴会不会觉得，哎，彼得你有什么爱线？他其实是有我刚才讲的生理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心理的风险。那同时结果呢，当他走过去走了一半掉到水里去以后，耶稣还责备他小信，所以看起来好像彼得没有得什么好处。那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像彼得这样积极主动呢？
如何培养敬业精神，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正确掌握职场伦理，如何明白上下相处之道，这一切的秘诀尽在职场伦理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现在我们继续来谈彼得。除了刚才马太福音14章彼得在水面上走的这个故事之外，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16章，当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他将要去受死，他将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一听完大家都很震撼。那彼得是主动的率先的讲，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拉着耶稣。结果呢，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彼得的主动常常会得到斥责，有时候会出糗，有时候说不定别的门徒心里会想，这彼得就是喜欢现，喜欢有点像笨拙的老大一样。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掉，主耶稣是把整个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事实上后来彼得是整个门徒群中的领导者，他的传道，他建立教会，甚至到今天为止整个天主教的基础是在彼得的身上。我这里当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工业，一个事工，可是主动积极通常是带来更多的机会的。你主动你积极，所以别人没有的机会你会更多。也许不是每一次的主动积极的事情都会替你带来正面的奖赏，可是你一定会比别人早一点培养自己的能力，早一点发现机会，更多一些机会。而这种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学习累积起来，当然就会让这个人比别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或者更早达到成熟的地步。我觉得在圣经上的积极的人很多，彼得是一个戏剧化的例子。我看起来他只是一个渔夫，好像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圣经上似乎也从来没有说过彼得是多么有智慧的人。但是圣经的描述看起来，彼得是一个主动的人，彼得是一个积极的人，彼得在群众当中他比别人常常更抢先一步，每件事他都抢先一步。这种抢先一步的主动积极，可能就是后来让彼得可以成为整个门徒的领导者，甚至基督教的领导者的原因。其实在旧约里面，我在第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叫约瑟的人，这个人也有类似的特质，他也是积极主动的。你记不记得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王的另外两个臣子他们做了梦，不知道梦什么意思，其实大家都在那边坐牢，你可以不必去管别人的事，可是约瑟主动积极的帮九正和善长 也就是王的两个臣子，掌管膳食跟饮酒的人，他帮他们解梦。因为他的主动积极，让这两个人对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法老做了梦，所有埃及的术士都不能解决的时候，他们想到了约瑟有可能可以加以解释。所以主动积极，把握每一个机会，像约瑟即使在坐牢里面也是如此。虽然中国传统有话说，是非只为强出头，好像是最好不要太管别人闲事，甚至传统中国人说，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但是这种现象，这种描述，我个人觉得其实只是一种怯懦，是一种畏怯，是一种退缩。从现代的企业管理来看，退缩、怯懦、自我限制的人，他进步的机会比较少，有了机会他也常常会轻易的放过。我前面提到过，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从神领受各种资源的仆人的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机会都视为神为我们的准备。每一个机会我们都应该尝试叩叩门，看看这个门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你记不记得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整个基督教的思想是积极的，是进取的。如果看见有一扇门，我们去叩，叩门的门之后，如果是主为我预备的，门就开了。如果主开了门，我们当然可以放胆凭信心进入。就像《生命记》里面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表示每一个未得的领域，你都可以放胆的让你的脚往前踏去，得更多的土地。倒过来，如果你扣了门，门没有开，说不定下一扇门或者下一扇窗子才是主为你预备的。可是你不去扣门，你怎么知道这个门、这个窗子是不是为你预备的呢？因此我说，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应该学习，不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敬业全力以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只是这样，你也应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在群体当中争取每一个机会，看看这个机会是不是主为你预备的。不过当然我要特别提醒，我所讲的积极主动跟寻求和睦是不冲突的。积极主动不是说我跟别人去争、去吵、去打架，要抢更多的机会。我所谓的积极主动绝对不是与人争竞，我所谓的积极主动也绝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我所谓的积极主动更不是自己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而只是愿意在神的帮助之下勇敢地向前迈进，去得那应许之地。因为照马太福音耶稣讲的，天国所有的资源、先天的禀赋、后天的际遇，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神所赐的资源。所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就是一个成功的敬业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的处理都能以这样的方式。今天我们职场伦理第四课就讲到这里了。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您。